弟兄姊妹平安，好高兴今天早上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同大家讲的题目是我们人生怎样去面对一些的苦难呢？人生其实难免有苦难，有些的苦难是长期性的，你亦都不容易摆脱的，好像一些严重的病，有些是突发性的，一时间去到你的生命里面，令你一时间措手不及，一时间你亦都不知道怎样的去面对。有一些的病可能是严重的病，但是除了病或者一些突然的意外之外，人生里面亦都有其他一些这样那样的苦难。有些人因为他的性格的问题，他长时间的跟其他人的关系长期的很紧张，很多时候跟人都是发生有冲突，很多时候人要面对这些的人，你又不想面对还需面对，很多时候这些都是你的家人，这些都是人生里面各样的苦难。所以有人说人生里面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是难免的，无论你是基督徒也好，你不是基督徒也好，你都要面对。有些的苦难是突然发生的，你完全没有准备的，好像一些的天灾人祸，一些的交通的意外，在经济上亦都有一些金融的风暴，很多人因为这些风暴失去了他的资产，失去了他的工作，有些甚至是失去了他的生命，失去了亲人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古人说一句说话，他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。作为一个的基督徒，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，究竟应该要怎样去自处呢？我们应该要怎样去面对呢？有人说神既然是爱我们，祂就不应该给我们有任何的苦难。如果神只是痛惜我们而完全不责打我们，不给任何的苦难我们，这个只不过是一些的放纵。所以在圣经旧约，约伯曾经对他的太太讲了一句的说话，他说神爱我们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面得福不也受祸吗？我们要明白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出于神的，我们不要以为神只有慈爱，我们神同样的都是一个公义的神。我们的神不是只有慈爱没有公义的，人生命里面的本质里面可能就有一些的苦难，我们今天能够安然度日呢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苦难都是一样，苦难也都是神对人的一种的祝福，所以有人说苦难是经过化妆的祝福，苦难是一些一个的礼物，用黑色纸去包住的礼物。人生本来是充满色彩的，但是黑色灰色其实都是色彩的一部分，是不可或缺的。如果音乐里面只有高音没有低音，就不弹出很漂亮的乐曲。原来人生里面在苦难里面，我们可以藉着各样的经历可以见到好多嘢，所以好多嘅说话好似患难见真情，天灾无情，人间有爱，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我哋人生都系好多时候要苦难共存嘅，无可幸免嘅，好似一个地铁站里面好多条大嘅柱一样，嗰啲苦难系承载着上面好多嘅建筑物。面对苦难，很多人都是欲随之而后快，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些的苦难是承载着我们的信仰， 冇苦难，我哋就永远都唔能够经历到我哋信仰嘅实在。所以约伯经历咗佢嘅苦难之后，佢讲咗一句嘅说话，圣经嗰度话：约伯便起嚟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便在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：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圣经话，在这一切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有些人会话，你讲就容易啫，真系遇到风浪，你又如何能够安然度过呢？从刚才马可福音嘅圣经里面，我有几点今天早上要同大家分享。第一点就是他们经历这件事情之先呢，是有神明确的应许。第四章第35节，圣经清楚的话，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：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当时耶稣讲这一句说话的时候，可能是指住一个的方向告诉他们知，我们过到去那边，过程应该怎样去过到那边，可能不是很太清楚，但是他目标是非常的明确，他的方向是清楚的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一个终极的应许，永远的应许。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作出这个应许的时候，我们是应该相信，因为他所作这个应许，就算单是根据马可福音来讲呢，我们这个应许的主是一个怎样的主呢？他是能够在会堂里面赶逐污鬼的主，是能够 用他的手抚摸西门彼得的外母，叫他的热病即刻好得回的主，他是一个洁净长大麻风病人的主，甚至有全身瘫痪的病人去到他的面前，有安息日有一个全手枯干的人去到这个主，主耶稣没有一次拒绝他们。甚至圣经马可福音前面讲到合成的人，整个城的人呢，主耶稣人都带到病人去到他面前，主耶稣医治很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污鬼。根据马可福音讲呢，他不单止行这样那样的神迹，亦都是讲出他的真理去教训他的门徒，所以他不是单是一个懂得讲的人，亦都是 实行的人，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。我们这一位这样的主，圣经那里说在那天晚上，他发出一个的命令，发出一个的应许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命令，也都是一个应许。人生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有这样那样的苦难，有这些痛苦，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埋怨神，话同神讲你不理我了，你不顾念我了，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记得了神给我们的应许。在几个月之前呢，我的大仔走来跟我讲，他说呢，他想一个人，他真是20岁都未够，他想一个人呢去美国流浪一个月。你怕不怕呢？一个人你都知道，所有美国人呢个个都有枪的，唯一冇枪的就是我的仔了。我想去这样的地方，又黑人又多的地方，他去美国呢去游历一个月，自己一个人去。去之前呢，我就跟他说了，你去还去，有几样东西你要记住要做。我就俾晒所有嗰啲可以 contact 嘅人，又俾最紧要当然啦，俾个 credit card number 佢。有发生咩事呢，你即刻嚟搵我。 在个过程里面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，他亦都清楚的一件事，我给他应许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及时的帮助你。去到要揸住那些锦囊，应该遇到什么事呢，要怎样去做，当然他现在平安回来。我就知道做一件事，人生里面很多个过程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，有应许有目标很重要。人生总有风浪，但是不紧要，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终极的安全的保证，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达到目的地的。今天同样神都是给我们一个的保证，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23节那里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怎么说呢，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。耶稣基督都清楚讲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意思就是说他给我们有这个的应许，说我已经赢了。虽然过程我不能够告诉你，过程甚至是有苦难，但是你最后是得胜的。我们今天都知道很多人现在去伦敦去奥林匹克，如果我告诉你知你赢硬的，同埋你不知道赢定不赢呢，你的心情都不一样的。如果你知道你一定赢的呢，你都是成绩都会好一点的。如果你说都不知道，可能知道对手是什么呢，你的心理上面呢，你怕了呢，到时你的成绩都没那么好的。所以耶稣基督给他们在这个经历里面有神的应许之外，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他们在这个的苦难，在这个的风暴里面，他们有神的同在。在人生的苦难里面，在突然的风浪里面，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当时的痛苦、当时的苦难里面，反而看不到神的同在。所以自当时如果你留意圣经的话，当然门徒叫醒他们的主耶稣，他们怎样说呢，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么，与其说这个是祈祷告祈求，不如说是一种的埋怨神，向神抗议，向神诉苦，我们现在这样了你都不理我们。但是他忘记其实神都是大家同在一条船上面。刚才我们所念的旧约的圣经，但以你的三个朋友沙德拉、米撒、阿伯尼哥，他们三个人被人砸到好像种的一样，被人掟入这些火里面。当时皇帝突然间见到在火里面有一个人是没有被人砸住的，在那行走的。这个人同三个人一样，都是在火里面同他们一同经过。神没有说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经过火，也没有说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经过苦难，但是他有一个保证，他是同我们在一起，有神的同在。神没有保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没有苦难，但是他保证我们当我们在苦难里面，他会与我们同在。临离开世界之前，耶稣基督清楚的在约翰福音第14章那里跟他们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。孤儿很惨的，我自己小时候就是一个孤儿。一个没有父母的人呢，你完全，如果你有父母呢，你完全明白那种无助感。孤儿呢都有人帮助他的，我的都有，但是那些所谓帮助你的呢，后来我想回发觉呢，都是利用你的，呃你的。但是耶稣基督他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再不看见我，你们却见我。你世人看不到主耶稣基督同你同在，但是你们是可以看到的，因为我活着你们也活着，到那日 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世人不明白的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在苦难里面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是有神的同在，你是不会孤单的。原来人在痛苦里面最害怕的就是那一种的孤单感，总是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惨的那个人，人比众人都更可怜，他非常孤单。其实我们神呢是一个有性格有主权的神，他是愿意在我们受苦难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。在苦难里面神亦都不叫我们单单是自己一个人，所以圣经罗马书清楚地讲给我们知，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原来在苦难里面除了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同在之外，有其他弟兄姊妹的同在。所以我们好像看到同是一样的苦难，有不同的人呢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些人遇到苦难就一蹶不振，信仰崩溃，一生都不相信神，最后含恨而终。但是亦都有人遇到苦难之后，更加能够在他的信仰上面所学到的理论能够实行出来，在苦难里面能够更加深信这个又真又活的神，体会到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更加能够在苦难里面彰显神的荣耀。如果你留意圣经的话呢，其实当时呢除了耶稣基督他这只船之外呢，还有其他的船的，有同伴的。圣经那里说中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们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所以我们苦难里面很多时觉得自己是很孤单，没人跟我们在一起，但是在这个圣经说也有别的船同他同行。咁有啲人问点解我哋要经历呢一啲嘅苦难呢，有啲嘅咩目的呢？原来喺个苦难里面呢，我哋係可以藉住经呢一个嘅经历能够安慰嗰啲同样受呢个经历嘅人。哥林多后书保罗讲第一章第四节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，我们受患难是为要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。原来我们受这些的患难是有一个的目的的，就是能够可以帮助到同样受这些患难的人。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都要探一些的病人，探一些有时候是一些癌症的病人。很多时候我们去探的时候呢，三个人去，一个是牧师，有一个是社工，有一个呢就是曾经患过这个癌症的病人。我去到的时候呢，每一次呢我都发觉有一件的事呢一定发生的，就是什么呢？那个真是病的患者呢，他说牧师 你暂时不用讲那么多东西，这个社工你都不用讲，他就捉住那个曾经患过这个病的你可以讲东西。他对其他的东西没兴趣，因为他只是相信这个曾经有这个这样经历的人呢，那个字是最宝贵，他的讲的每一句的说话都能够安慰到我。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的事。经历这个患难，你只能够安慰那些同样受苦难的人。有一位的基督徒女作家叫做杏林子。这位的女作家的一生可以说是痛苦的一生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她生前的时候患有一种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。 在他写的书里面，他形容自己是一位痛的专家。什么叫做痛的专家呢？他说呢，在病发的时候他是痛得很惨的。痛可以分为很多类的，他说他的痛可以分为小痛、中痛、大痛、长时候的痛，有些叫做短痛，有些叫做巨痛，有些叫做狂痛，有些是阴阴地的痛，有些是很酸的痛，有些好像电那样电你那些关节的痛，有些好像一把刀刺入你那些关节的痛，有些是好像火烧住你的身体的痛，有些的痛是令你全身火热好像发滚的，有些的痛呢就好像令你全个身呢入了一个雪柜里面风寒入骨的痛。虽然是这样，他在写的书里面呢，他绝对没有埋怨神，他所写的书里面呢反而说呢，他用他的说话去安慰其他受痛苦的人，因为他的痛他就成为其他那些受各样痛苦人的莫大的安慰。他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作为自己的身后事呢，他亦都想为自己安排好自己的丧礼。他说为什么要为自己安排自己的丧礼呢？因为他说呢，他不要自己死呢，死得难看，死得可怜。所以他称他自己的丧礼呢，叫做欢喜赴约界佳美脚中感恩音乐会。他在丧礼那个入场的单张这样写，他说请不要用眼泪破坏者送别会的气氛，请不要浪费鲜花堆砌这个的灵堂，请不要用挽联将我包围，将我这个罪人歌功颂德，请不要穿素服，你们喜欢着乜嘢就着乜嘢啦，就似好似送别你一位老朋友去远方旅行一样。点解呢？因为我要跑嘅路已经跑完，力亦都已经出尽咗啦。而家我系欢欢喜喜嘅赴约，赴我所亲爱嘅主所邀请我嘅约。每位来到这个音乐会的朋友都会有一个小包包，里面呢就摆了一点的礼物，这个礼物是什么呢？就是一粒墨纸。然后在这个小包包外面有一句的经文写着耶稣基督讲的一句的说话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墨纸落在地里若不是死了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凡是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个世界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这个是杏林子他一生的总结。我们通常丧礼的时候都是人哋去安排的，唔到你去揸主意的。啊，你有冇人可以去自己嘅丧礼打点一切应该咁样做咁样做呢？我諗都冇乜边个啦。但係都有一位基督教基督徒嘅老人家，佢早早嘅为自己嘅丧礼设计咗一副嘅对联。那个对联点样写呢？一边就写住庆贺熄了世上劳苦，傲然踏进荣耀天家，正中间四个大字为爱人间。我们的生命好像学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一样，就是能够安慰其他的人，有主的同在。我第一点跟大家说是有神的应许，第二点跟大家说是有主的同在，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说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。耶稣基督当时做紧咩嘢呢？圣经嗰度话耶稣在船尾上 枕着枕头睡觉。曾经有一个的皇帝，他命令全国的人呢，全国的所有画师呢，画一幅画。这幅画最能够表现到真正的平安呢，这幅画就可以拿冠军了。所有的画师就搏命的画，最后呢剩下两幅画呢，给在座你们这么多位，你认为哪一幅应该得冠军？有一幅画呢，就是画到呢好平静的山水画，湖面是好平静的，那些树呢是好漂亮好美丽的。你在看这幅画的时候呢，你非常有宁静的感觉，你非常呢觉得是好平安的，你好喜欢在这一笪地方那里住的。这个是第一幅画。另一幅画呢就啱啱相反的。它是画到呢狂风暴雨，画到呢那些树呢飘来飘去，那些湖水呢那些浪呢打来打去。它在画到那里呢就是好像前几日雪梨发生狂风的一样，但是它在它画画里面呢，它画了有一棵树，一棵树里面中间呢有一只雀巢，雀巢里面有一只雀仔在母亲的怀里面安然的睡觉。你认为哪一幅画更能够表现真正的平安呢？原来真正的平安是内心里面真正的平静安稳，外在的环境是可以不停地变的，原来可以其他的人人都可以不停地变的。今日一个人对你好，可能明天这个人对你没那么好。今日的股票可以升，但是明天股票可以跌。今日其他人都说你好叻，但是明日可能每一个人都去踩你。人生里面外在的环境每一分钟都有不同的变化，但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平安不一定要跟外在的环境挂钩的。原来我们人内心里面的平安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清楚地告诉我们知道，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，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，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世人他自己都没有平安，如果世人跟你说你平安的话，你自己都没有平安，他给你的平安是非常有限的。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，我所赐的平安是你们内心里面的平安。有些人立刻会问，为什么主耶稣内心的平安究竟是什么呢？什么事令到主耶稣当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在船尾上安然睡觉呢？第一，我认为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船尾上睡觉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其实和我和你都是一样，他是一个人，人就是会什么？会累的。如果工作辛劳之后是需要休息的，所以主耶稣呢，他也最能够体会到我们人间，我们每一个人呢的累的辛苦的困境。他是一个无限的神，但是为了我们穿上我们这个有限的肉体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他跟你和我一样是会累的，他会疲倦的，他也需要休息。所以当时主耶稣就是做了很多的工，他就在船尾上安然睡觉。为什么他也都能够在船尾上安然睡觉呢？因为耶稣他知道父神，他知道父神，他和父神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，他也都知道父神是爱他的，不会令他陷入在一个险境里面甚至失去生命。他知道父神所有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，所以他完全不担心。他也都知道任何的一件事情，父神既然叫这件事情发生，就一定有他的目的。 从刚才的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了，父神叫这件事发生呢，就是叫那些门徒在这个的患难之后，就能够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，更加的知道什么叫做信心，更加的知道人世间什么是可怕，什么是不用怕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刻里面，他就完全的安然的在父神的手里面，他一点都不用怕。这个耶稣亦都知道经历了这一件风暴的事情的时候，每一个的门徒他们的信心的生活就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，他们对神的认识已经跟以前未有风暴的时候完全不同了。这个正正亦都是天父神的旨意，这个亦都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好的榜样。所以我自己作为一个的男人呢，在家庭里面一家之主呢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呢，就算有时真的有少少惊都好啦，我都表现到不是那么惊。因为你如果你作为一家之主，你都面都青晒呢，其他个个人呢就更加惊到不知道怎样啦。咁呢个唔系耶稣基督俾我哋嘅例子。耶稣基督佢真系唔惊，佢唔单止表现到唔惊，佢心里面都唔惊。这个是第三点，第一点是耶稣基督的应许，第二点就是神的同在，第三点呢就是神的榜样，第四点在这个刚才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，就是藉着这件事我们可以更加认识神话语的能力。原来神的话语是带来极大的力量的。玛利亚曾经讲过一句说话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大能力。在中国很多时经历文化大革命，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之后所作的见证都是说，怎样能够过到这么多文革的苦难呢？都是因为他们家里面藏了一本圣经，有时他们特别在苦难里面喜欢看诗篇，原来每一句篇的诗篇就是叫那些在苦难的人得到极大的安慰。在苦难里面我们藉着诗篇懂得怎样去向神祈祷，整本的圣经都是神对我们讲话，唯有诗篇呢就是我们怎样去跟神祈祷。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劝弟兄姊妹要多读圣经，因为圣经可以从里面我们得到力量，得到安慰和出路。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路上的光，不需要讲很多东西，有时神的话一句就够了。当时耶稣基督只是讲了一句的说话，风平静吧，海浪平静吧，他讲一句说话，他就绝对的是一个不误事也不误事可以平静风浪的耶稣基督。靠住神的话语。第五点，藉着刚才的风浪，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对我们的神有一个新的认识。原来患难之后，我们如果检讨一下呢，我们对我们的神呢是跟之前呢是有一个完全重新的认识。其实如果我们想一下呢，如果我们横掂都要经过各样的苦难，但是如果你什么都学不到的话呢，你不是觉得很浪费吗？你已经这么痛苦了。在患难里面我们要学习什么呢？不是不停地问为什么是我，不停地问为什么会发生，而是在这个患难里面我们要学到什么功课，在这个患难里面我们有什么的新的认识。刚才的圣经里面我归纳来呢，我们有几点新的认识。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接纳人生总有苦难这一个的事实。连耶稣基督都不能幸免的，他耶稣基督都要经历的。神没有答应我们世上没有苦难，神答应我们，我们有苦难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，同我们在一起。 苦难的后面很多时都有更大的祝福。我们如果学到的话呢，这些的祝福就影响我们的生命。苦难好像交学费一样，既然交了学费，我们就一定要学到应得的功课。苦难可以帮助我们生命价值的重整。我们过了苦难之后呢，每一个人呢都会思想一个死过翻生的人呢，他更加明白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。我们有生之日要快点做那些有价值的事，又不要做那些那么没有价值的事。在911灾难之后呢，很多那些人经历那些的灾难呢，他们都讲同一句的说话，他们说我对从今以后我对一切的事物的看法已经不同了，我再不执着一时的得和一时的失，我觉得生命是非常的可贵。在911空难的时候，有一位的丈夫，他在空难的时候，在飞机的时候，他即刻利用所有仅有的一分钟的时间，他打电话给他的太太，也都不能够讲很多东西，他只是讲了一句的说话，我爱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没有受空难的人呢，我们不要等到有空难才跟你的伴侣说我爱你啦。我们要学习珍惜我们同我们的伴侣每一刻的时间，我们不可以真的要有患难来的时候我们只想这一样的事。我看到这一句的这个的报道的时候，我就学习都是要有时都要跟老婆说多一点我爱你。诗篇告诉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个的苦难不是永恒的。诗篇告诉我们知道，因为他的怒气不是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苦难不是永恒的，唯有神的生命才有永恒的价值。经历了苦难的人对神是可以有一个新的认识。第四章41节，刚才的圣经他说，他们就大大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，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。这到底是谁，这个说人能够讲出这一句的说话，就证明他对神从那日开始有一个新的认识。这个认识不是理论上面的认识，不是头脑里面的认识，乃是实实在在的经历。圣经亦都讲他们大大的惧怕，作为一个专业的渔夫，他们开始发现人生里面都可以有惧怕风浪的一日。从那日开始，他们不是再惧怕风浪，他是惧怕的就是这一位认识的主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经历了苦难之后，我们要反问一句，你怕什么东西呢？你究竟以后再怕环境呢？你怕风浪呢？抑或怕神呢？你做事还会不会这么轻忽呢？苦难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坚强，帮助我们透视生命里面是何等的脆弱，我们更加在苦难里面能够明白神是几咁的伟大。活在当下，掌握今天，珍惜眼前人，重视天国事，这个是苦难里面所能够帮助到我们给我们的教训。在香港有一位的神学教授，他叫做巩立仁。这位神学的教授写了一本的书，叫做眼泪仍未抹干。他和他太太结了婚11年，但是第11年他 佢太太因为癌病去世咗，留下嘅係一个7岁嘅女。佢喺书里面讲到人生难免有痛苦，喺书里面讲患难同痛苦都係得恩典嘅门。作为一个嘅神学家，对于所有发生嘅事情呢，总係有这样那样嘅去解释。佢亦都解释佢点解要遇到呢一啲嘅嘢，得恩典嘅门。但係有一日佢面对住一个7岁嘅女，问佢点解妈妈去咗呢，佢就突然间想到一个7岁嘅女，佢需要嘅不是什么神学嘅理论，也不是什么神学嘅解释。你点样解释一个7岁嘅女苦难是恩典的门，他完全都不明白。天父为什么要接去我阿妈呢？面对女儿的问题，你怎样答呢？当时巩立仁教授他答得很有智慧，他说阿妈好痛，好痛，一切所有识得的止痛药都尝试过，仍然都是冇用，仍然都是痛。神呢，而家已经将你阿妈接到去天父嘅家里边，佢喺嗰度永远都唔会再有痛苦。我哋一齐低头祈祷。神，我哋感谢你，因为你俾我哋生命嘅应许。我哋知道世上有苦难，但系我哋知道在你里面有平安，喺天家里面永远没有痛苦。神啊，呢个系何等大嘅应许！求主你教导我哋弟兄姊妹，又识得找住呢一个嘅应许，作为我哋生命一生里面支撑我哋生命度过苦难嘅力量。主啊，我哋感谢主你，我哋咁样嘅祷告。是奉赖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